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俄转移至乌东顿巴斯作战，拜登说会扩大向乌军提供情报；联合国秘书长说乌克兰现阶段不可能全面停火；南非破纪录暴雨，洋洪灾306死；美国确诊又见上升趋势，大众运输口罩令延至5月3日；中国封闭措施导致进口需求减弱，并比其他国家带来更高物价；美国国家公园周拉开序幕，4月16日门票全免。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国防部13日扬言，如果乌克兰持续攻击俄国领土，俄军亦将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俄国国防部仲声称，已经彻底控制乌国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的贸易海港。美国智库判断马里乌波尔一周内将沦陷。另外，乌克兰武装部队司令部亦示警，俄军已经完全准备好针对乌东的顿内茨克地区和南部的黑松地区发起新一轮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指控俄罗斯在进犯乌战争中使用轮弹，而且对平民推出恐怖战术。他呼吁欧洲对俄国采取更多行动，并且警告说，我们如果不能够阻挡俄国，可能会失去整个东欧。根据半岛电视台引述《华尔街日报》报道，拜登政府正在采取重大行动，大幅扩大向乌国军队提供情报，以便他能够对俄军占领的顿巴斯地区及克里米亚半岛执行军事行动。据报道，新的安全援助计划当中，美国会提供重型武器给乌克兰，这个被视为是美方支援措施中一项重要转变。报道提到，俄国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将作战重心转移至顿巴斯及乌东其他地区。此举促使拜登在上个礼拜决定将加强与乌国的情报共享机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已经进入到第50日，乌国境内几个城市或者乡民遭到轰炸，近期更传出屠杀平民百姓、性侵妇女等暴行，引发各国的强烈谴责，相继推出制裁措施。不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日接受访问的时候直言，就现阶段来讲，乌俄战争似乎是不得可能全面停火，只能够确保被平民安全撤离。古特雷斯表示，目前联合国已经指派人道事务与紧急援助负责人葛瑞菲斯以特使身份前往莫斯科和基辅，希望通过谈判手段帮助乌国平民和救援人员达成人道主义停火的可能性。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自从战争开始直至到4月12日止，目前已经有约456,6509名的乌国难民逃到他国寻求帮助。令人担心的是，联合国难民署统计还有1300万乌克兰平民基于交通阻断、安全风险、缺乏资讯和资源等原因受困于被战事影响的区域。多数受困者的民生需求难以被满足，食物、饮水和药物如何取得都成问题。破纪录的强降雨引发大规模洪水，已经在南非东岸港市德班和周边地区夺走306条人命。南非总统拉马佛沙13日视察灾区的时候承诺协助受灾户。这一场德班地区60年来最强的豪雨引发洪灾。德班所在的瓜祖鲁拿他省当局晚间发出声明指出，死亡人数攀升至306人，部分地区已经恢复水电服务， 拉马佛沙探视罹难家属的时候，形容这场洪水是浩劫灾难。南非北部邻国莫桑比克过去十年饱受洪水侵袭，上个月一场大洪水夺走五十几条人命。另外，热带风暴 Maggie 今个礼拜直卷菲律宾中部地区，引发洪水和山崩，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23人丧命。军方在14号承诺将继续进行搜救工作。菲律宾政府数据显示，超过162000人流离失所，目前在撤离中心避难，另外还有41000人寄人篱下。美国大众运输口罩令原定在18号解除，不过新型的冠状病毒 Omicron 亚型变种 BA2 快速扩散，全美确诊数又见上升的趋势。疾控中心13号宣布口罩令延长至5月3号，以评估确诊升高的影响。因应 COVID-19 疫情快速传播，美国政府去年1月底颁布大众运输口罩令，要求民众在搭飞机、轮船、火车、公交车、地铁或者的士期间全程佩戴口罩。疾控中心表示，口罩令延长期间，专家会评估近期确诊数上升对包括住院、死亡等重症率和医疗系统有什么潜在的冲击。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自从3月中以来，美国过去7日平均日增病例数一直维持在2万几例左右，疫情明显趋缓。但直到上个礼拜，确诊数又出现些微成长的趋势。截至4月11号，美国过去7日每日平均新增30496宗确诊。白宫首席防疫专家福西上个礼拜接受美国全国公共电台专访的时候预测，在亚型变种 BA2 的驱使下，美国未来确诊数应该会好像英国一样显著上升。秋天之前应该会需要再施打第二剂的追加剂。上海封城至今已经两个礼拜，疫情礼拜三再次出现反复。上海新增感染病例增加26330例，超出前一日的3000几例。当局表示要严厉禁止任何抵制抗疫措施的行为。13号晚间，中国社交平台盛传上海虹口区卫健委资讯中心主任钱文雄不堪压力在办公室上吊，但中共警方迟迟不做出解释，反而迅速辟谣钱文雄妻子徐夫自尽是谣言。避重就轻的辟谣令到民怨再度爆发，很多中国网友质问钱文雄的死因。另外，中共坚持清零政策的做法已经拖垮整个中国的经济及民生。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经一个礼拜3次提经济警示，并且日前发布对包括上海、广州在内中国8城市防疫管控放宽标准。不过，这项政策疑似遭到冻结执行。发布在中媒上的通知文章亦都在一日之内全部被删除。而中共为了遏制疫情蔓延而封闭一些城市的做法，正在扰乱进出口。经济学家说，这些问题正在缓慢地提高国外的物价，同时降低了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市场对进口商品的需求。2022年的美国国家公园周从4月16号星期六开始，到4月24号星期日结束。根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官方网站的公告，2022年一共有5日会向所有游客提供免费门票的服务，下一次是在8月4号，亦即是伟大美国户外法案的周年纪念日。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这5日的免费参观日旨在鼓励公众发现和参观美国各式各样的国家公园。不过，虽然在4月16号免除门票，但是露营费和其他管理费仍然需要收取。国家公园管理局鼓励游客从 nps.gov 网站或者 nps 应用程序开始他们的旅行。虽然随着春天的到来，几乎全国各地的公园都将进入繁忙期，但对于加州的死亡谷国家公园来讲，即将到来的夏季却意味着要放松一下了。这个公园会在4月18号进入夏季关闭期。纽约地铁枪击案，嫌犯街头落网，面临恐攻罪名。白宫说，乌克兰战况并不分散美国对中国挑战的聚焦。 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总统访问基辅。纽约副州长辞职，恐冲击民主党选情。涉嫌贩毒，洪都拉斯前总统下个礼拜将被引渡至美国。美军证实搜过曾经同地球相撞的星际流星。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是一节国际新闻。纽约市 Brooklyn 地铁爆发重大枪击案之后，经过一日缉拿凶手，现年62岁的嫌犯詹姆斯在曼哈顿东村被纽约市第九分局巡警逮捕。他涉嫌枪击10个人，面临联邦恐怖袭击罪名。这宗枪击案发生在纽约市 Brooklyn 区日落公园36街和第四大道的地铁站。当时詹姆斯戴着防毒面具，在列车驶入地铁站的时候释放两枚烟雾弹之后，对着车厢内的乘客乱咁开枪，造成至少29人受伤，其中有10人中弹，其他人则因为仓皇逃离车站或者吸入烟雾而受伤。詹姆斯作案之后亦都快速逃离现场。警方星期三根据线索在曼哈顿东村社区街头将詹姆斯拦低，并且逮捕了他。根据纽约市警察局总探长艾西格的讲法，詹姆斯之前没有重罪定罪，所以可以购买枪支。不过他的作案动机目前仍然不明朗。根据白宫星期三表示，聚焦乌克兰局势并不会分散拜登政府应对中共挑战的注意力和资源投入。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三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华盛顿在每个领域都有专业人士，他们同时在这些领域工作。在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团队，每日都有整个团队聚焦于亚洲事务，他们并不处理与乌克兰战争有关的事。沙奇说，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们能够同时做多样的事，同时展开多层次外交。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上个月亦都曾经警告说，我们不能够转移视线，我们希望同中国有一个怎样的关系，并因此做出战略性和深思熟虑的选择。戴奇表示，你们知道这个有多重要。中国对我们经济多方面的影响，远比我们今日对俄罗斯采取的应对措施更加重要。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总统星期三抵达基辅访问，并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这个是继欧盟最高领导人访问之后，乌克兰在俄乌战争期间所接待的又一批欧洲领导人。不过出于安全理由，四国总统的办公室都拒绝提供今次访问的细节。星期三抵达基辅的四名国家元首是乌克兰自战争爆发以来所接待的为数不多的又一批欧洲领导人。之前欧洲议会议长罗伯特·密苏拉在4月1号在基辅会见了泽连斯基，成为自俄罗斯入侵开始以来第一位访问乌克兰的欧盟机构领导人。一个礼拜之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亦都一同访问了基辅，以表示对乌国的支持。纽约副州长 Brian Benjamin 今个礼拜因为涉嫌欺诈和贿赂等罪名被联邦逮捕起诉后辞职。这一宗备受瞩目的案件不单止影响到今年要寻求连任的州长霍楚，甚至可能冲击到民主党的选情。霍楚做了7年的副州长，去年8月才接替因为性丑闻落台的前州长库默，一上任就承诺要恢复民众对州府的信任。现在 Brian 又因为收贿丑闻而落台，霍楚很难和他切割。霍楚星期三话俾 WNYC 电台嘅莱勒知，佢去年选择 Benjamin 担任副州长，系根据当时所掌握嘅资讯，做出咗佢能够做嘅最佳选择。虽然喺任命 Benjamin 之前就传出咗佢可能有道德问题，霍楚坦言，好明显，我哋需要一个更好嘅挑选程序，这个对我个人嚟讲系非常失望嘅。据洪都拉斯安全部长星期三表示，下个礼拜当局会将洪都拉斯前总统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引渡到美国，他被指控贩毒，并且在贩毒行动中使用武器。 这个中美洲国家的最高法院上个月批准了对埃尔南德斯的引渡要求。埃尔南德斯在今年2月15号在家被捕。之前一日，美国当局对他发出了引渡令。在他被捕的当日上午，洪都拉斯最高法院指定了一名法官来处理这一宗案件。法官几个钟之后签署了逮捕令。洪都拉斯当局从2月14号开始就包围了埃尔南德斯的家，并且在法官签署逮捕令之后迅速将他拘捕。他本人并没有抵抗，而是选择了向警方自首。美国检察官多年来一直在指控埃尔南德斯涉嫌同毒品犯有关联。在他担任了八年总统于今年一月离任之后，美国对不再具有国家元首豁免权的他采取了行动。根据最近发布的美国太空司令部文件显示，美国研究人员发现了第一颗已知的曾经撞击地球的星际流星。星际流星是一种源自太阳系之外的太空岩石，相当罕见。据 CNN 13号报道，这颗星际流星被称为 CNEOS 2140108，直径大约是 1.5 英尺。在2014年1月8号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北海岸坠毁，它的速度远远超过太阳系中发现的大多数流星。当时这个流星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火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天空中被公众目击，但是在开放数据以进行更广泛研究之前，没办法完成对这件事件的进一步分析。这个发现令到哈佛大学理论天体物理学家阿米尔·西拉杰感到意外。直到2019年，他和其他人合作的一项研究中开始将这个物体确定为星际流星。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俄乌战争促使芬兰和瑞典正考虑加入北约。俄罗斯礼拜四警告北约，如果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这样俄罗斯将不得不加强它在该地区的防御，包括部署核武器。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礼拜四表示，如果这两个国家加入北约，使俄罗斯增加了对手，这样俄罗斯将不得不加强它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海陆空力量。梅德韦杰夫在礼拜四的 Telegram 上说，如果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北约联盟和俄罗斯联邦的陆地边界长度将增加一倍以上，当然这些边界将必须得到加强。俄罗斯邻国立陶宛话，这一威胁并不新鲜。俄国早在与立陶宛接壤的加里宁格勒部署了核武。乌克兰军方礼拜四宣布，乌军使用反舰导弹突袭俄罗斯黑海舰队莫斯科号曼敦奇舰，使它起火爆炸，受到重创。这个队正在进行重组，并准备对乌克兰东部地区发动新的大规模攻势的俄军而言，又是一次重大的挫折。俄军只是称舰上起火，弹药爆炸，全员弃船。俄罗斯国防部的声明完全没有提及俄罗斯号受到攻击。作为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是俄罗斯海军光荣级导弹巡洋舰的首舰，排水量超过11,500吨。该舰1976年开工，1979年落水，1983年正式服役，曾经是苏联海军最强大锐利的反舰利器。有媒体认为，莫斯科号遇袭重弹不单只是俄罗斯海军的重大损失，而且亦会重创俄军的声誉。在拒绝担任推特董事会成员几日之后，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礼拜四提出以大约43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推特，称这一次交易是他将自由言论带到全球计划的一部分。马斯克在给推特董事长布雷特·泰勒的信中说，我投资推特是因为我相信它有可能成为全球自由言论的平台。我相信自由言论是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所必须的。自从进行投资以来，我现在意识到该公司以其目前的形势既不会茁壮成长，亦都不会为这种社会需求服务。根据礼拜四一份监管文件披露的内容，马斯克的收购价是每股54蚊二。 比起推特在1月28号的收盘价日价 54%， 亦比推特礼拜三收盘价日价 18%。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财富超过2650亿美元的马斯克购买了推特约7350万股公司股票，估计价值28亿9000万美元。在纽约市发生地铁枪击案后，市长亚当斯礼拜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正考虑在纽约地铁站中使用金属探测技术来检查危险物品。亚当斯说，金属探测仪不是飞机场看到的那种，新的金属探测仪不会妨碍人流移动，很容易移动。并说他正在与 MTA 商量这件事，在礼拜二枪击案受伤的人中包括孕妇和儿童，不过神奇的是受害者都没有生命危险。有乘客表示，他听到的枪声表明凶手的子弹一度卡壳。枪击案发生后，地铁中的纽约人都在互相帮助，亚当斯发誓要替纽约人伸张正义。随着房地产和消费引擎受到防疫政策打击，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放缓担忧。4月14号，中共总理李克强在7日内第四次露面警告经济风险，并宣布央行部门即将使用降准工具对市场注入政策刺激。高盛14号在一份报告中指出，预计北京央行可能会在未来几日内降准50个基点，这个会释放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的长期资金，供银行用来增加贷款，亦可能会采取降息的措施刺激经济。虽然北京声称将支持经济市场，但是很多行业专家表示，现在北京政府难以通过降准的做法真正刺激市场，因为企业和工厂都在防疫政策的打击下苦苦挣扎，大多数缺乏信贷需求，而消费者收紧了腰包，拒绝进行额外消费。中国经济专家、香港大学教授卡斯滕霍尔茨评论说，北京难以在短期内控制疫情，面对疫情封锁，政府主导的信贷、投资与生产的旧渠道都会变得难以运作。只要采取零疫情政策，工业部门无法复苏，旅游和酒店服务行业亦都不能幸免。这个礼拜严重风暴直卷了美国中西部和南部，导致多人受伤，一人死亡。礼拜三，阿肯色州的一名20几岁女子被倒塌的大树砸倒后死亡。持续多日的龙卷风、强风和大冰雹导致了美国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最近的恶劣天气。礼拜三晚上，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西南约90英里的格林县农村，一场龙卷风撕毁了公共住房社区的很多房屋屋顶，房屋的碎片洒满了汽车顶。这个礼拜，北达科他州亦都受到暴风雪袭击，礼拜四已经是连续第三日关闭了州议会大厦、学校、政府办公室和一些企业。国家气象局对北达科他州大部分地区、南达科他州和蒙大拿州较少部分地区的暴风雪警告在礼拜四仍然有效。礼拜四，国务卿布林肯在参加密歇根大学举行的21世纪外交与全球挑战的视讯会上说，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言行不一，不单止使他处于很不舒服的境地，而且还损害他的国际声誉。布林肯表示，中国最终必须在侵略者和受害者之间、现有国际体系和混乱冲突之间作出选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入侵乌克兰前20日，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长达5000字的联合声明。中国声称这种合作无上限，但布林肯说，俄乌战争使这一无上限合作关系受到挑战。布林肯说，几个礼拜前，拜登总统在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视讯通话时非常明确表示，我们正在仔细观察中国是否以任何方式支持俄罗斯的战争行动，无论是确实支持他，定是破坏或帮助俄罗斯逃避制裁，我们将继续非常仔细观察。布林肯强调，这些都是中国必须作出的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礼拜四警告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正削弱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前景，并称高通胀对全球经济来讲是一个明显而现实的危险。 格奥尔基耶娃表示，俄罗斯入侵的后果导致143个国家的经济降级，尽管其中大多数国家应该会继续增长。这场战争扰乱了全球能源和粮食贸易，并有可能导致非洲和中东的粮食短缺。格奥尔基耶娃表示，长期高通胀迫使世界各国央行提高利率，并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减缓经济增长，这个相当于全球复苏的巨大挫折。格奥尔基耶娃呼吁世界支持乌克兰人，并指出 IMF 已经提供14亿美元的紧急融资，以帮助乌克兰满足其紧迫的支出需求。因疫情持续升温，上海及其周边城市昆山封城，有业界人士表示，如果封城持续多个月，晶片代工厂和封测厂或会因缺少物料而减少产能。上海是电子代工、晶片代工、封测、电动车生产重镇，和石、广达、台积电、中芯国际、日月光、特斯拉在当地都有工厂。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张江高科技园区是上海的高科技中心，有很多晶片相关企业。中芯国际和华虹半导体是上海产能规模最大的两家晶片厂，都采用闭环管理方式进行生产。全球排名第二的美国封测企业安靠在上海的工厂有多名员工确诊，生产受到影响。业界表示，目前最大的挑战是物流，在严格的防疫政策下，上海港集装箱卡车资源不断减少，导致不少货物无法及时运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礼拜四重申了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并指出中国或通过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事吸取经验，为未来入侵台湾做准备。沙利文说，我们表达过对中国试图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担忧，我们认为他们正在仔细观察乌克兰所发生的一切，并从中吸取经验，包括台湾方面的。沙利文重申，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不同于与乌克兰的关系，美国与台湾之间有明确的安全伙伴关系，根据的是台湾关系法。沙利文表示，美国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确保中国不入侵台湾，但并没有明确透露如果中国进攻台湾，美国会如何回应。拜登总统礼拜四表示，他正在考虑派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前往基辅。这一次高调访问将强调美国致力于支持受到俄罗斯攻击的乌克兰。俄罗斯的入侵已经进入第50日。当被问到他是否会派官员前往乌克兰时，拜登回答说，我们这一刻作出这样的决定。这个礼拜较早时，白宫新闻秘书沙奇表示，拜登没有访问乌克兰的计划。英国首相约翰逊最近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了一次事先无宣布的访问，其他欧洲领导人亦都访问了乌克兰。礼拜四，乌克兰东部战事仍在继续，俄罗斯宣布他的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在被拖返港口修理途中沉没，这一艘军舰因为舰上弹药爆炸而严重受损，舰上大约500名水兵已被撤离。上海染疫人数持续暴增，方舱医院不够用，除了部分中小学和小区被征用当方舱医院或隔离点之外，这个礼拜还传出开始在居民区设立隔离点。礼拜四，网络大量影片显示，浦东新区张江镇纳士国际社区居民反抗住所被强征，遭暴力镇压，还有市民上街抗议居民区建方舱，被警方驱离。其中一段影片中，警方暴力拖走多人，现场哭嚎声一片，还有老年妇女向警察下跪。根据当地网民透露的消息，纳士国际社区归属张江管委会，是只租不售的人才公寓，一共19栋住宅楼，约500个住户。刚开始封城那阵，该社区就划分了几栋没人住的楼作为隔离点，现在又要征用几栋已经住了人的楼，并强制楼内居民搬走。社区居民强烈反对，与镇政府谈判两日，官员声称回去协商，结果14号大批警察来到社区门口，试图强行进入，并暴力镇压拦路的居民， 尽管上海展开强力封控，但染疫人数继续飙升，隔离方舱严重不足。有消息显示，部分行政区已下令，社区阳性病人不再强制送方舱，而改为强制居家封闭隔离。彭博社礼拜三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最大的半导体软件供应商新思科技正接受商务部的调查，因为它可能将关键技术传给了被禁的中国公司。新思科技涉嫌向华为的海思半导体部门提供晶片设计和软件，供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生产。华为和中芯先前被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认定对美国造成国家安全威胁，被列入黑名单。美国公司禁止向华为和中芯国际出售某些受管制的技术。新思科技总部位于山景城，它和竞争对手启登电子在设计半导体的软件市场上共同占据主导地位。特斯拉在美国召回近595,000辆汽车，其中大部分是第二次召回，原因是该车 Boombox 功能可以通过车外扬声器播放声音，影响了为行人提供警告的声音。新的召回涵盖了特定2020年至2022年款的 Model Y、X 和 S 车辆，以及2017年至2022年款的 Model 3车型。该召回礼拜四在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发布的文件中披露。特斯拉在政府文件中表示，在这一次召回之后，当车主使用召唤车辆功能时， Boombox 功能将被禁用。在上一次召回时，特斯拉禁止了 Boombox 功能在车辆行驶、空档和倒车状态时使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跟住落嚟，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怕被制裁，中国能源巨头中海油可能退出美国、加拿大同英国。屋漏更兼连夜雨，上海嘅方舱医院唱悲歌。捷克外长称，欧盟系时候帮助台湾。苏利文确保中共侵台不发生。反送中示威者狱中去激化，香港将成新疆。欧洲降低能源依赖，俄罗斯转变出口方向。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后果令中共心惊。中共最大的海上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中海油正准备退出它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业务，因为担心这些资产可能会受到制裁。路透社报道，美国一再警告，如果北京帮助俄罗斯逃避制裁，可能会面临后果。中海油是中共政府直属企业，以150亿美元收购了加拿大尼克森公司，业务进入加拿大、英国和美国。中海油持有大西洋的北海、墨西哥湾油田和加拿大大型油砂项目的股份。上个月，中海油已经聘请美国银行协助出售它的北海资产，其中包括该盆地内最大油田之一的股份。消息人士称，中海油已经启动了全球投资组合审查，主要目的是在去年10月美国股票退市后寻求替代资金。退市是川普政府2020年采取行动的一部分。华盛顿称，该行动针对由中共军方拥有或控制的几家中国公司。美国商务部2021年1月宣布，因中海油参与了中共在南中国海恐吓邻国的行动，将它列入经济实体黑名单和军事终端用户名单。俄乌战争推动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消息人士称，在寻求离开西方的同时，中海油正在拉丁美洲和非洲收购新资产。中海油正在寻求出售他们认为在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难以管理的资产。消息人士称，中海油在美国的经营尤其面临障碍，例如华盛顿要求他的中方高管进入美国前需通过安全背景审查。中海油在首次公开募股前的招股说明书中承认，他可能面临更多制裁， 如果政策发生变化，他们无法预测公司或他的关联公司和合作伙伴未来是否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上海全面封城已经有两个礼拜，当地新冠病毒感染人数仍在上升，上海方舱医院难以承受迅速增加的感染者，防疫政策做出重大调整，感染者家居隔离，无需转送方舱医院。近日各街道办发出相关通知，被民间解读为仿效香港的防疫措施。而在方舱医院，屋漏更兼连夜雨的苦况正在发生在被隔离市民的身上。网民透露，上海南汇方舱严重漏水，里面的人说，东西靠墙我忍了，张被薄我忍了，热水器和马桶是坏的我都忍了，今日这边一落雨我们就漏水严重，那什么豆腐渣工程啊，里面还有很多人在发烧咳嗽等症状，今日在哪里住都不知道。外界发现南汇方舱其实不是个别例子，浦东方舱的人亦正在求助，说今日浦东高桥港方舱亦成了一片烂水滩，大家亦请睇睇。然后这个方舱亦不止是一个人发起求助，说外面落大雨，屋里面流小溪。网民表示，我无法想象今晚的上海暴雨、大风、雷电三个预警都在生效中，这场雨可能要落到明日中午，那些漏水方舱里面的患者怎么办呢？有没有人帮下他们呢？不仅方舱漏水，上海当局再做奇观，被隔离在家中的市民形容收到政府的湿垃圾大礼包。网民明尼叶叶发帖说，上海政府我谢谢你，因为有你今日收到了湿垃圾，我真是搞不明前几日阳光明媚的时候为什么不发物资，昨日今日大家相继收到了伟大的政府终于舍得施舍的湿垃圾，啲志愿者冒住大风大雨分发，结果到我们的手里面是发芽的薯仔、烂了的青菜卷心菜、裂开的番茄，折磨人还要做没用功的事情，还是要上海政府。在14号，海外社交平台推传出多则消息，上海浦东新区几个社区居民当日下午一点钟左右突破封锁，齐聚浦东新区张江镇香南路抗议。网传影片可以见到现场有人播放中共歌曲，亦有人高叫口号，还有人趁机大叫打倒共产党。种种迹象显示，上海人的忍耐真是已经到了极限。中共打压台湾的恶行被国际社会看在眼里，捷克外长和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近日先后对台湾问题发声。去年年底上任的捷克外长利帕夫斯基 Jan Lipavsky 13号接受欧洲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访问时表示，现在是帮助被中共霸凌的台湾的时候了。而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Jake Sullivan 14号出席华府经济俱乐部 Economic Club of Washington 早餐会谈到，美国注视住中共片面改变两岸关系现状的企图，不论哪种形式的侵略都不能接受。在谈到中共对台入侵时，苏利文指出，乌克兰情况和台湾不同，美国和台湾关系奠基于台湾关系法，和台湾的安全伙伴关系基于台湾关系法。苏利文继续指出，美国过去几个礼拜和欧洲在内的盟友和合作伙伴讨论入侵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在欧洲，亦可能发生在印太地区。他认为负责任的国家应该发出明确信息，亦即任何形式的入侵在任何地方都不可接受。当被追问如果中共以某种形式入侵台湾，美国是否会捍卫台湾时，苏利文强调，美国将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确保中国入侵台湾不会发生。而捷克将在7月出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外交人士预期随着同中共友好的总统齐曼 Miloš Zeman 今年年底落台，捷克政府可能扭转齐曼亲中反美和反欧盟的路线，并将台湾的代表处证明为台湾代表处。 捷克外长尼帕夫斯基已对中共立场强硬文明。他指出，全球民主国家应该团结，其中包括台湾。台湾被中共霸凌，而家在欧盟尽可能帮助好似台湾咁样嘅民主国家嘅时候啦。香港反送中运动中，大批年轻人因参与而被捕入狱，成了当局的年轻囚犯，他们的境况还始终牵动着不少人的心。近日有消息传出，当局有针对性地对这些狱中的年轻人落手，美其名为教育他们去除激进思想，外界抨击这跟中共在新疆和西藏的洗脑暴行一致，香港恐怕会逐渐新疆化。根据香港警方2020年11月在社交媒体公布的数据，自2019年6月9号至2020年10月31号，在反送中示威活动中，警方一共拘捕了10148人，起诉2325人。香港明报4月14号报道，很多年轻人被当局认为罪行严重和思想激进，被还押或定罪。而管理监狱的香港惩教处制定了三大去激化的更生计划，并声称这项计划是自愿性质，目前已经有250名在囚人士参与了这个去激化更生项目。英国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政策顾问少男 Joey 萧听闻之后直言，香港狱中所谓去激化计划和在新疆的再教育营和西藏孩童寄宿学校是如出一辙，中共正在利用不同的包装来执行相同的洗脑行动。他表示，其实中共正在用不同的名义、不同的名称来进行一个很统一的洗脑教育，要将所有有反抗意识的人民，将他们的思想都改造为爱国主义的思想。国际社会需要明白的是，无论计划名称是什么，中共都是正在进行同一套洗脑教育来达到同一套洗脑目的。少男表示，香港很多知名的民主派人士被捕之后有媒体关注，而外界难以得知更多匿名抗争者被捕之后的遭遇。香港时评人士桑普认为，香港可能逐渐新疆化，这是香港人前所未有的劫难。你看看新疆里面100万维吾尔人困在集中营教育营里面的情况，很可能被慢慢复制到香港监狱里面对付所有的政治犯。香港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在4月13号正式报名参选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他曾经率团到新疆考察，事后称新疆的反恐经验值得香港参考。桑普认为，李家超对于中共的忠诚度令他成为中共治理香港的一个忠实执行者，他所要做的就是加强中共已经正在推动而且他已经正在执行的打压。俄国总统普京14号在电视转播的政府会议上表示，随着欧洲国家试图降低对俄国能源的依赖，莫斯科将转变方向，努力开发亚洲市场。同时他亦讽刺话，欧洲无法立即完全不使用俄国天然气。路透社报道，俄罗斯传统上和欧洲贸易关系紧密，并将欧洲视为重要的能源出口市场。普京批评欧洲国家陆续对俄国作出制裁，禁用俄国能源，破坏市场稳定并提高能源价格。普京断言，西方国家企图排除俄国供应商，并以寻求其他来源取代俄国，势必会影响全球整体经济，消费者必须面临高出好几倍的成本。这种做法的后果将会非常痛苦，推动这些政策的始作俑者将先自食其果。普京警告，欧洲找不到俄国天然气的合理替代品，即使是对俄国不友好国家的合作伙伴，都承认无法在没有俄国能源供应的情况之下继续生存，包括天然气。俄国需要加速基础设施，扩大运输网络，包括铁路和港口等，在未来几年内将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从西方转移到新的地区，除了南部和东部之外，亦包括欧洲、拉丁美洲和亚太地区的国家，当然还有中共。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跟住落嚟，请收听粤览新闻。
马克龙再批评拜登，乌克兰总统不满反击，芬兰同瑞典打算加入北约，俄罗斯核武威胁，俄国同意奥地利用欧元支付俄罗斯能源，大踩中共红线，美国六名资深参众议员抵台，对上海清零强烈不满，美欧驻华商界发声。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5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美国总统拜登指控俄罗斯对乌克兰人犯下种族灭绝罪行之后，法国和德国领导人立刻警告拜登避免使用种族灭绝一词。法国总统马克龙14号再度批评说，使用这个词汇只会升高口舌之争，使自己推动和平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即表示不满，话马克龙的说话非常伤害人。另外，由于近日德国总统请求访问乌克兰基辅，不料却遭到泽连斯基的拒绝，导致德国政府颜面扫地，从而引发了德国政界的强烈不满，甚至批评乌克兰总统是想分裂欧洲。根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近日指控俄罗斯总统普京派出的军队在乌克兰犯下种族灭绝罪行，这个亦都是拜登政府首次以这个词汇来形容乌克兰的情势。针对拜登这个言论，法国总统马克龙14号在接受法国传媒专访时说，每个词汇都有特定含义，务必小心使用，因为我的职责是协助恢复乌克兰和平，阻止这一场战争。他同时希望避免口舌之争。马克龙还说，在当前情况之下，使用种族灭绝一词最好要小心谨慎，特别是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有如兄弟之邦。同时，德国总理索尔茨亦都同马克龙持有相同的观点，指认同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指为战争罪行，而并非种族灭绝罪行。不过，根据法新社最新消息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不满。他说，马克龙拒绝谴责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犯下种族灭绝的言论非常伤害人。13号，泽连斯基在同访问基辅的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国家元首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属实，马克龙这样的评论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伤害的。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亦都对马克龙的说话表态，说马克龙的这个立场令人失望。不过，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言行亦确实令德国感到失望。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近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请求访问乌克兰基辅，同泽连斯基见面，不料却遭到泽连斯基的拒绝，导致德国政府颜面扫地。德国总理索尔茨对泽连斯基这个决定感到困惑，他向传媒表示，毕竟德国是乌克兰最大的支持者之一，而施泰因迈尔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德国总统，泽连斯基的反应令人感到陌生。此外，德国朝野的多位政要亦都对泽连斯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德国在野党基民盟党主席默尔茨认为，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是民主国家的民选国家元首，泽连斯基拒绝他到访是一种外交侮辱。此外，德国自民党联邦议院副议长库比茨基反应激烈地说，乌克兰宣布德国国家元首为不受欢迎的人，泽连斯基以这样的方式冷落德国总统是不明智的。而德国绿党外事政策发言人特里廷更加是要求乌克兰收回对德国总统到访的拒绝。他表示，被选出来的德国国家元首被定为是不受欢迎的人物，这样对普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宣传成果。如果有哪个想分裂欧洲，只要按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言行去做，就能够达到目的。俄罗斯4月4号警告北约，如果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俄罗斯将不得不加强其在该地区的防御，包括部署核武器。 俄乌战争促使芬兰同瑞典正在考虑加入北约。芬兰总理桑拿马林4月13号表示，芬兰将会在未来几周之内作出决定。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星期四表示，如果这两个国家加入北约，使俄罗斯增加了对手，这样俄罗斯将不得不加强它在波罗的海的海陆空力量。他还明确提出了核威胁，他说，如果此事发生的话，那就不要再谈论实现一个无核的波罗的海。梅德韦杰夫是普京总统的亲密盟友，他在2008年至2012年曾经担任俄罗斯总统。波罗的海地区包括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东北欧国家，这些国家都是欧盟和北约的成员。芬兰和瑞典是欧盟成员，但并非北约成员。梅德韦杰夫补充说，如果芬兰和瑞典真是加入北约，这样将会为俄罗斯带来更多正式注册的对手。他声称，北约正计划以最少的官僚程序接纳这两个北欧国家。他警告说，没一个有理智的人想要看到自己边境地区增加紧张局势，看到俄罗斯的斯坎德尔导弹、高超音速武器和带有核武器的船只就在离自己家园一臂之遥的地方。同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北约成员国立陶宛就表示，俄罗斯的威胁并不新鲜。立陶宛国防部长阿努萨斯卡斯说，目前俄罗斯的威胁看起来相当奇怪，因为我们知道即使没有目前的安全形势，他们亦都会在离立陶宛边境100公里处保留这个武器。核武器一直在加里宁格勒，俄罗斯将它当作一个威胁来用。礼拜四，芬兰宣布在西部举行军事演习，有来自英国、美国、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部队参加。路透社说，芬兰和瑞典可能加入北约，将会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最大欧洲战略后果之一。根据奥地利通讯社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奥地利总理内哈默承诺说，允许奥地利可以继续用欧元支付天然气费用。该报道引述了奥地利总理内哈默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对话，期间普京告诉内哈默，奥地利可以继续用欧元支付天然气费用。根据奥地利总理内哈默表示，他近日在莫斯科附近和普京就入侵乌克兰进行了非常直接而且强硬的会谈。对此，欧盟委员会表示，那些需要以欧元或者美元支付合约的国家应该坚持这一点。而内哈默亦都表示，奥地利会这样做，也许是奥地利总理这样的表态让普京态度有所妥协。随后普京突然放软说，奥地利的天然气供应是安全的，俄罗斯将会提供相关合约，并允许奥地利继续使用欧元付款。对此，外界分析认为，俄罗斯的这个举动似乎打开了欧洲国家继续用欧元支付俄国能源的大门。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美国联邦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格雷厄姆率领重量级国会联邦参众议员共六人乘搭 C-40C 行政专机14号晚抵达台湾，15号将会拜会总统蔡英文。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美国联邦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格雷厄姆在4月14号至15号率团乘搭美国军机来台访问，外交部竭诚欢迎。访团成员包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斯、卫生教育劳工暨年金委员会共和党首席参议员波尔、国土安全委员会共和党首席参议员波特曼、联邦参议员蔡斯、联邦众议员杰克森共六位国会议员。外交部长吴钊燮14号晚间代表政府前往接机，访团成员将会同台湾官员就台美关系各项重要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华民国外交部说，本团是今年访台的首个美国国会参众议员访问团。 访团成员横跨参议院预算、外交、国土安全、卫生、教育、劳工、暨年金、财政及众议院军事等重要委员会，都是国会参众议员的资深领袖。在乌克兰情势严峻之际，美国国会筹组这个重要参众议员访团来台，再度彰显美国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支持和承诺。此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原定10号访台，但他因为确诊 COVID-19 而搁置行程。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说，佩洛西如果访台将会踩一个中国红线。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指出，王毅的言论凸显中共官员被长期洗脑。中共当局实施的严酷清零政策，不仅让上海民众怨声载道，亦都引起了外国驻华商界的强烈不满。美国驻华商会和欧洲驻华商会认为，严格检疫、强制测试、封锁隔离和旅行限制等做法，对公共卫生方面造成了巨大伤害。美国新闻网站 Political 分析，中共政权现在必须作出权衡，是安抚国内民众和外国企业的日益愤怒，定是维护习近平的政治形象。总部位于芝加哥的中美总商会会长任剑浩说，中国将会被抛在后面。看下正在开放的美国和欧洲，这些国家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控制新冠病毒的唯一方法，就是接受它将会在社区当中。任剑浩的评论反映了西方社会的共识，就是将新冠病毒从一种致命的威胁，转变为可控制的公共卫生挑战。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亦都表达了对中共清零政策的担忧。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停工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公司营运、供应链和人员配备能力严重受损，还要受到地方政府的干扰。上个礼拜五，中国欧盟商会写信给中国副总理胡春华，抱怨从物流、生产到整个供应链都发生重大中断。商会主席伍德克在信中警告说，严厉的清零政策影响了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形象，同时削弱了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但上海封锁期间，中共官媒加倍宣传其清零政策的重要性。例如，中共官方报纸《中国日报》英文版说， Omicron 并非势不可挡，而新华社发表了题为《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不动摇》等文章。Political 网站分析，中共可能无法在20大之前放松清零政策，习近平已经将他的信誉和清零政策捆绑在一起。上个礼拜，习近平在北京冬奥表彰大会上仍然为严格的防疫政策辩护，自称应得防疫金牌。对于拜登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种族灭绝罪行招惹法国总统的批评，你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
Thank you.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嘅国际广播电台。